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腓立门书中的祷告，请看腓立门书四节到六节。腓立门书四节到六节。有的新约两半圣经是在311页，311页，我们一起来读。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你就会发现保罗的祷告充满了感谢，他为着他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带领信主的腓立门感谢主。这个腓立门现在已经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位领袖，而且他对主耶稣和众圣徒有信心跟爱心。那保罗祷告的内容是愿腓立门和在他家聚会的众圣徒呢所同有的信心能够产生功效。那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保罗提到说，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那腓立门跟众圣徒他们因着爱耶稣，他们凡事是为着爱主而做的，所以保罗祷告的内容是但愿别人知道腓立门和众圣徒他们是为了基督做各样的善事，所以呢别人看见了就可以把荣耀归给主。那我们也需要为自己的信心跟爱心祷告，但愿我们的信心可以产生功效，每一天可以展现这个爱德，这样可以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广告。非洲之父李文斯顿，大卫李文斯顿，他不太会讲话，所以呢他为着自己这方面的问题呢不晓得自己合不合适担任宣教士。可是后来他发现，你一时想要成为一个宣教士的负担，甚至你一时好像得着一个灵性的复兴，都不是真正可以带我们走得远的秘方。他发现呢，一个人他传福音不是为了完成伟大的使命，也不是为了实践自己的梦想，更不是为了达到改变别人的功效。他发现呢，真正的传福音就是你以真诚的生命去接触每一天你所遇到的人，去做每一天所该做的事。他发现真诚的生命就是你去接触每一天所遇到的人，是用真诚的生命去接触他们，也用这个真诚的生命去做每一天所该做的事情。而我想所谓真诚的生命，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充满信心跟爱心的生命。神很看重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信心和爱心，过于我们为神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戴德生弟兄他还没有到中国之前，他有一小段的时间，他有个工作就是每天要去看一个脚生坏疽的老年病人，去替他换绷带。那这种病通常呢发展得很慢，病人他一点也不会觉察到自己是注定要死的，在他那个时代。那这个病人呢宣称他自己是无神论者，非常反对任何有关这个宗教的事情。曾经有一个牧师去探访他的时候，他竟然跟向牧师吐口水，而且不准这个牧师跟他说什么，所以他的脾气很坏。当戴德生去帮助他的时候也觉得哇，这个人脾气真的太火爆了，所以戴德生也觉得很无望。戴德生一开始照顾他的时候就是凭着单纯的信心多多为这个年老的病人祷告。开始的两三天呢，他一点没有跟他提到任何有关宗教的事情，可是戴德生呢凭着爱心很细心的料理他这个有病的脚，所以大大减轻他的疼痛。所以这个年长者对戴德生的服务就很快表露出感激的神情。有一天呢，戴德生就趁着他心怀感激的时候呢，战战兢兢的跟他讲 他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耶稣基督做的。他也跟这个老人讲到他目前的病况，何等需要神借着耶稣基督赐下恩典。他看得出来这个老年人呢是很大的努力在克制自己，然后嘴唇紧闭着，然后他在床上呢就转过身去背向戴德生，可是没有跟戴德生说什么。那戴德生每一天呢还是在神面前用单纯的信心为他代求，求神在接他去之前能够拯救他的灵魂。所以每一次他帮他包扎好伤口，减轻他的疼痛之后，戴德生一定会跟他讲几句话，而且求神祝福他所说的一切。可是这个老人就是把面转过去背向戴德生，不发一语，看起来很苦恼的样子。这个情形呢继续了一段时间之后，戴德生的心就开始下沉，他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不但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可能反而使这个老人更刚硬。有一天戴德生包扎好他的伤口，然后洗完手之后，他不像平常会走到床边去跟他讲几句话，戴德生就直接走向门口，然后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他心里想到圣经上一句话，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然后呢他就看着这个人，老人好像很惊讶，发现戴德生第一次不想回到他床边跟他讲几句有关主的事情就要走了。是戴德生最后他站在那里好像忍不住了，他就流着泪走向这个老人跟他说，我的朋友，不管你是不是愿意听或愿意忍耐，我必须释放出我里面的话。所以戴德生就很热切的跟他讲话，而且流泪的告诉他他多么愿意跟他一起祷告。这次呢老人没有转身过去，反而说，好啊，如果这会叫你舒服一点你就坐吧。所以戴德生很高兴，他就跪下来就为着这个老人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为他祷告。就在这个时候，好像主做成一个改变，在这个老人的心中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老人就很愿意听福音，也愿意跟戴德生一起祷告，而且短短几天之内他就很清楚的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所以戴德生看见主耶稣在这个老人里面成为有荣耀的盼望，他也很高兴。那这个病人呢，他被神改变之后又活了一小段时间，他心中真的有从神来的平安喜乐，他一有机会就会跟人见证神的恩典。虽然他整个的情形很不容易，可是你会看见他的性格他的行为完全改变了。所以戴德生的信心显出功效，使这个老人知道他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所以这个老人也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再来看22节跟25节，腓立门书的22节这也是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他说，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还有25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阿们。这是保罗在书信结尾的祷告，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因为他知道腓立门很需要主耶稣的恩典，因为带着腓立门书回去的这个奴仆那个阿尼西姆，他本来是腓立门的奴隶，可是他逃走了，有可能他偷了腓立门的钱，逃到罗马之后呢还有机会跟保罗接触，就悔改信了耶稣，而且呢在监狱里头伺候保罗。可是保罗觉得阿尼西姆呢仍应该面对这个法律的规定，回到他的主人腓立门那里，所以他趁着推基鼓要带信到哥罗西教会的时候，正好陪着阿尼西姆回去。 所以这个腓利门书呢，是保罗为着他属灵的儿子阿尼西姆向腓利门求情，他盼望呢腓利门能够在主里原谅阿尼西姆，而且接纳阿尼西姆。他也盼望这个腓利门能够为他预备住处，更盼望在腓利门家聚会的众圣徒能够为他祷告，也求神给保罗恩典，为保罗开路，他能够离开监狱去探望腓利门跟众圣徒。所以基督徒何等需要彼此代祷，同盟主恩。张伯斯他论到这个代祷，他这样讲，他说除非我们完全认识神，否则无法做有效的代求。我们与神的关系最大的分化力是个人的同情跟偏见。你对自己的同情，对别人的同情，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哎呀，我不要这样的事发生。可是这件事情是神允许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有时候会跟神那个密切的关系就会中断了。所以不一定是罪会阻碍我们跟神的关系，使我们停止与神同心，有的时候我们天然人的同情心也会作祟，拦阻我们跟神的心意相融合。一旦呢，我们从与神同心退到用天然的同情心去代求，我们就没有办法祷告出神的心意。好，如果我们是用天然的同情心在那里代求，有时候你没有办法祷告出神的心意的。所以求主保守我们爱神超过一切，爱神的旨意超过自己的想望。我们都需要求主教导我们真实的在圣灵里代求，对神还有神的旨意绝对的顺服。接下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我们要看希伯来书中的祷告。希伯来书的四章十六节，这是一句非常安慰我们的话。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神爱我们，他要施恩，他要给人诸般的恩典，他要连续人，要帮助人。所以信靠主的人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仰望神的怜悯，随时随地求告神，求神帮助。而且神给人的恩典常常是超过人所求所想的。也许我们当中有些人你知道中国大陆一个会跳舞的女孩的故事，她叫廖智，她是一个24岁的年轻的舞蹈者，她在汶川大地震当中被活埋26小时，失去双腿，失去孩子，失去婚姻。这个灾后4个月，2008年9月，她步出医院。有一次呢，这个廖智他回家乡义演，他在住宿的酒店遇见一群来自加拿大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的作为呢，给廖智很大的震撼。廖智他从他们身上看到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光芒，他发现这群基督徒那么柔和谦卑，而且真心的爱别人，让他想到广博这个词语。他也意识到自己那么狭隘，发现自己只是为了自己而活。可是他看到基督徒那么真诚的去爱，流露出那种对人的关怀，不是出于礼貌，也不是出于教条，也不是因为这样做是对的所以去做，他们是发自内心真诚的爱。所以廖智从他们身上看到爱，羡慕他们身上那种丰盛的生命，很盼望跟他们一样。这群基督徒离开的时候给廖智几本圣经，廖智就开始读神的话语，读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他说他读到耶稣的话的时候所说的话，他深感震撼。他也看到主耶稣的复活， 他知道世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像耶稣那样子，耶稣向他展示真实的生命，他也知道耶稣为了救赎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发现耶稣不是没有能力超越十字架的苦难，耶稣是甘愿放弃生命，为着让世人看见他的爱。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死亡的权势，而耶稣是唯一胜过的那一位独一真神。所以真理只有一个，耶稣就是那个唯一的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廖智就决心要信靠耶稣，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从那以后，他开始常常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他有什么需要，他就是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只要得着神的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他学习全心倚靠神，他不要再倚靠人，他常常寻求上帝的旨意，不再着迷世上其他的一切，所以他的心可以安息在神里面。虽然他失去双腿，可是呢，在人群中他变得更自在，他整个人变得很轻松。所以今天早上，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有一些需要，你只要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把你的需要告诉神，神会连续你，他会恩待你，他随时随地会帮助你。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五章七到九节，看主耶稣的祷告。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主耶稣他面对十字架的苦难，他到客西马尼园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别的福音书里面这样记载说，他祷告，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就是十架苦杯。主为什么祷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你知道主耶稣并不想死在十字架上，他才33岁而已，对不对？他身上有圣灵全备的恩赐，他可以帮助许许多多的人，对不对？难道他的生命、他的侍奉就在这个时候要戛然而止吗？所以他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知道他没有选择的权利，所以他要天父的旨意成全。可是在路加福音22章呢，42到43节提到说，主耶稣极其伤痛，他祷告更加恳切，而且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那个时候魔鬼似乎想置耶稣于死地，因为在马可福音14章34节提到主耶稣跟门徒这样讲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主耶稣描述他的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我想这不是一种天然人很难过的忧伤，而是魔鬼正在攻击耶稣，他正在压制耶稣，是仇敌的压制。好像魔鬼想让主耶稣死于客西马尼园，让他没有办法活着走出客西马尼园去成就上帝的旨意。可是主耶稣知道自己没有权利选择死的方法，虽然死在客西马尼园比死在十字架上容易一点，因为十字架是一个很痛苦的刑罚。所以主耶稣在肉体的时候，他在那里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他求神不要让他死在客西马尼园，求主救他免死，求神救他免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 所以主耶稣活着走出客西马尼园，然后他步上哥哥他山，在十字架上承受那个最残忍的折磨与痛苦。他被折磨到一个地步，他的心脏破裂，他整个人到最后根本没办法好好呼吸的，而且整个骨头都会脱节。他为着完全顺服神，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成就神的旨意。所以主耶稣他得以完全，就为完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你想想看，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需要这样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是为着能够在苦难中完全顺从父神。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那我们更需要，对不对？我们的祷告不但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可是在这个亲密的关系里头，我们更需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完完全全顺从神。我们不断地放下自己的想法，放下自己的感受，放下自己的倾向跟爱好，在那里聆听主的心意，学习顺从神。写信徒快乐秘诀的史哈拿斯姆，他提醒我们，他说在冷硬的现实跟圣灵的严格的要求之下，他说个人的感受跟爱好通常是个烂向导。他说你个人的感受跟爱好是个烂向导，因为他不会引导你走上神的旨意。主耶稣才是最好的向导，他是我们得救的根源，他能够救我们脱离自己的倾向、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喜好，使我们完全顺从天父，像耶稣一样。而且历代我们有许多的好榜样，比方保罗，他本来并不是想要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对不对？他原来是期待自己成为一个很聪明、受赏识的年轻犹太的学者，可是主呼召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顺从主，他没有违背那个从天上来的意象，他的顺服使他所写的书信影响到今天。那个教父安波罗修跟奥古斯丁，他们并不想要做辛苦过劳的主教，这与他们原来的想法差距很远的，和他们就是顺从主，顺服主的安排，后来成为许许多人的祝福。还有那个教皇贵格利一世，他本来只是想要做一个卑微的修道士，可是呢，在蛮族入侵还有黑死病横行的黑暗的中世纪时代，百姓呢公举他要做教皇，他一听到这件事，他就躲到别的地方去了。他说后来百姓一直找，就找到他，勉强他，他不得不答应。他是第一位由修道士变作教皇的人，他在位14年。他做教皇的期间，他对罗马教会内部进行一些改革，而且运用他的组织才能，把慈善的救济工作组织起来，使西方的教会呢获得一个大致上稳定的局面，而且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产生一股无可否认的影响力。他跟那个入侵的条顿族修好，而且带领他们呢归向耶稣，所以为乱世开了一个太平的局面。他的顺从呢也为欧洲的百姓带来祝福。所以顺从就必蒙福，你顺服神才会真的成为别人的祝福。有这个姊妹她觉得她自己有个问题，就是自我中心，所以她求神帮助她能够得胜，而且能够顺服神也顺服人。有一天呢，这个姊妹得到一架梦寐以求的琴，虽然她弹得不好，她很对这个琴很宝贝的。这个姊妹的生活非常忙碌，除了上班之外还有忙不完的家务，还一个礼拜呢里头难得有空闲的时间。有个礼拜天晚饭过后，哇，她终于有点时间可以摸摸琴，她就准备享受一下这个弹琴的乐趣。当他弹到第二首曲子的时候，他先生忽然跑来跟他说：“ 你不介意帮我公司的同事烤一个意大利奶油蛋糕吧？好，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是我想给他们一个惊奇。这个姊妹呢，她就露出一个甜美的微笑，说：“好啊，我很乐意。”她就盖上琴到卧室，换上围裙，可是心里面偷偷跟神抱怨：“难道他不知道我已经许久可想弹琴，而且常为这次祷告，期望有空闲的一天？结果今天他居然要我为他公司的同事烤蛋糕，而且又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这个时候，主就提醒他今天早上他自己的祷告。因为这个礼拜呢，她丈夫刚好开始戒烟，所以早上祷告的时候，姊妹就特别跟神说：“主啊，你来告诉我怎么样的方法可以表达我对他的爱，也特别欣赏他这个戒烟的努力。”没想到主耶稣出了一个馊主意，烤个蛋糕。所以这个姊妹她想到这件事，她穿上围裙的时候，她就发现那个抱怨不见了，因为他知道是主在为他安排这一切，所以他脸上充满了真心的微笑，也充满了对主耶稣还有丈夫的爱。他在烤蛋糕的时候，每隔一阵子他丈夫就会来厨房跟他说：“你知道吗，当公司的同事说想要吃你的蛋糕的时候，我多么以你为荣。”好，等到蛋糕烤好之后，这个姊妹就再度坐到琴在那里弹琴，丈夫呢也坐下来专心听她错误摆出的琴声，好像很欣赏的样子。几分钟之后，丈夫又说：“哎，你今天晚上想不想去聚会？”哎，这个不太聚的丈夫居然问她要不要去聚会，姊妹高兴得不得了，而且这个丈夫是要跟她一起去聚会的。所以这个姊妹去聚会的途中又想到，对，只要留心听主的声音，顺服主，那丈夫的方面主耶稣会负责的。所以让我们真的效法耶稣，我们能够自由无条件的回应神的召唤跟要求，而且一知道主的心意就立刻顺服，不计代价的顺服，我们只管顺服，其他一切神会负责的。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七章二十五节，一起来读：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有信靠主耶稣的人都会来到神面前，而且这样的人呢，主都能够拯救到底。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一直在为这些人代求，所以主耶稣不会丢弃他们，能够救他们到底。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主耶稣自己讲，他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所以神的心意是，他所赐给主的人，主耶稣不让任何一个失落，所以主耶稣继续在为这些人祷告，主耶稣天天为我们祈求，求神保守我们不失落。而主耶稣的祷告，天父一定会垂听，对不对？所以主耶稣是最有能力的代祷者，他忠心的为我们代求。2008年5月12日下午2:28:41，中国大陆的汶川发生大地震，大概有6万多人死亡，69,227人死亡，有69,227人死亡，374,643人受伤，还有17,923人失踪。那先前我提过那个会跳舞的女孩廖智，她是住在7层楼房的3楼。地震发生的时候呢，她跟10个月大的女儿虫虫还有婆婆，瞬间就被倒塌的楼房吞没了。然后呢，在坍塌的废墟当中，一片黑暗跟绝望。 那个时候廖智就在那里摸，在找他十个月大的女儿虫虫，他想说也许他还活着，也许只是睡着了。等到他真的摸到他的时候，发现他的身体冰凉啊，他的心一下子就凉透了。他知道他已经死了，可是他又开始跟女儿讲话，说没事没事，虫虫不怕，奶奶都去陪你了，妈妈也很快会来，我们祖孙三个呢，一个都不少，没什么好怕的，不遗憾。所以他就一直在跟他女儿讲话，他的心像死了一样的平静。从那个开始，他不再呼求，不再呼救。他一直听到他爸爸在外面喊了好几次，说廖智你还在不在，他就是不回应，因为他已经不想再活下去了。那时候他也不认识上帝，但是呢，他的心里却深信有神存在。渐渐的呢，不晓得为什么，他就开始跟他所不认识的神诉说，而且呼求。一切就开始有了改变。他本来是想说，生跟死是每个人都需要经历的，但是呢，他是不是甘心在那个时刻就死亡？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应该有一个不一样的光景，不是像这样好像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所以有一个转变，由想要死去改变成想要活下去。为什么人会有这样一个奇妙的转折？我相信是主耶稣在天上为他祈求，为他祷告。当廖智他决定一定要活下来的时候，他就开始感谢他父亲的坚持，因为父亲一直在叫他，一直在叫他，希望他能活下去。所以后来他真的被救出来，他知道是后来他所认识的这位神给了他恩典，让他可以活下来。后来他这样跟人家讲，他说废墟中的遭遇让我对神产生敬畏，原来生命并不在自己的掌控当中。灾后呢，我面对生活我一无所有。你说他的婚姻也没有，他现在不要他了，因为他是一个残废的人。他说可是呢，我不像大部分的灾民那么慌乱，因为我想说既然连生命都不在自己手中，那又有什么是我可以掌握的呢？如果生命是神给我的，那我为什么不将一切都交给神呢？所以他在这个死亡边缘度过的时光，他所想所经历的是他一生二十多年来从来没有想过的，可是这些思考激动他活下去的勇气。他看待生死，看待得失，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而且我相信这一切背后是有耶稣的代求，主耶稣在天上一直在为人代求，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每一个人祈求。所以当我们想到主耶稣在为我们代求，我们的心会得着何等大的安慰跟力量，对不对？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十三章十五节，十三章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我们的嘴唇要发出颂赞，就是赞美的祷告。而既然他这里提到说，这就是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这个身上是我们身上所要结出的一个果子。那个雅各的第一个太太利亚，她怀第四个孩子的时候，她给这个孩子取名叫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当雅各为犹大祝福的时候，他给犹大最高的祝福，而且他宣告呢，连他的兄弟都要赞美他。他也宣告这个犹大会以王室的权柄，会有圭，会有杖，他以王室的权柄战胜所有的仇敌。这是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八节到第十节，雅各为犹大的祝福。他特别提到他握有王权，得胜仇敌。而你知道犹大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赞美，所以赞美使我们手中握有王权，赞美会带来得胜。 而且犹大这个词还有向敌人丢石块或是射箭的意思、啊、所以赞美是一个武器，是一个属灵的兵器、啊、赞美是神的圣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使用的关键的武器，使我们能够得胜仇敌，所以我们要常常开口赞美神。在美国亚特兰大州有一个9岁的小男孩，有一天呢，他在家的门前玩耍，突然他发现地上有钱，他当然就很稀奇啊，就准备要过去然后要捡起来，忽然就被一个20多岁留有中长发辫而且手臂刺青的黑人男人掳上车了。一到车上，这个绑匪不准他说话，可是坐在那里呢，这个小男孩忽然就开始唱起他在教会学过的诗歌、啊、这首诗歌叫做 Every Praise， 每次赞美、啊、他就一次又一次的唱着、啊、这个绑匪就骂他，叫他不要再唱了、啊、和这个小男孩就不停，他就继续一直唱一直唱唱这首歌、啊、最后呢，这个车子绕到一个地方叫 East Point， 那个绑匪忽然就让这个小男孩下车了。你要知道，这个 Every Praise 这首歌的原唱是一个牧师叫西斯奇亚沃克，他因为这首歌得到葛莱美奖，所以他知道这件事以后呢、哦、他很想抱一抱这个小男孩。几天之后呢，这个加密山浸信会举办活动，他们请这个小男孩分享他可以这样平安归来的过程。那这个小男孩提到他那天被绑架的经历呢，害怕的掉下眼泪、啊、可是这个西斯奇亚沃克牧师特地从纽约、飞去参加这个聚会、啊、他要给这个小男孩一个鼓励、啊、这个牧师这样讲，他说，我真的相信、啊、上帝透过我这首歌曲来发声保护这个孩子的生命、啊、所以你看，这个小男孩他在被绑架的时候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啊、为什么这个颂赞是一个祭物？你知道祭牲要被宰杀是非常痛苦的，我不晓得动物会不会觉得害怕，可是呢，他需要献上自己，要献给神，放在祭坛上。所以当我们遇见不太容易的事情，或是我们心中惧怕的时候，我们发声赞美神，献上赞美的祭，那是神非常悦纳的祭物。所以不管处于顺境逆境，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多多结出嘴唇的果子、有一个年长姊妹叫玛丽，她是一个寡妇，而且她健康的情形不是很好。那因为她的健康情形不好，她还没有信耶稣的女儿呢，就要安排这个妈妈搬到他自己住家后院新建的一个住所，这样他可以很方便照顾他。问题是，这个玛丽他如果要去住到女儿的后院，那他就需要离开他目前社区的老朋友，还有离开他现在聚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可是他知道女儿是出于爱，所以他充满喜乐，也感谢上帝为他预备。好，这个玛丽搬过去6个月之后，起初的喜乐跟满足都没有了，他开始暗暗抱怨，他怀疑当初搬家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他非常想念他以前教会的朋友，他现在要去的教会呢，那个距离很远，所以他自己没有办法去。后来呢，玛丽就读到19世纪伟大的讲道王子斯布珍所写的一段话。斯布珍说，知足是天堂里百花的一种，必须培植才能开花。是不是说知足，知足是天堂里百花的一种，必须培植才能开花。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11节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所以保罗在地上就是在培育知足这朵花，对不对？学习知足。玛丽就想到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被禁闭在这个牢狱的里面，而且被朋友抛弃，面临死刑的威胁。 他都可以学习知足，学会了，那他怎么能够不学习呢？他知道除非他学会知足的功课，否则他没有办法享受上帝为他所预备所计划的一切，所以他就开始为他内心的抱怨向上帝认罪，求上帝饶恕他，然后他开始天天学习开口赞美神，不断地向神献上赞美祭。他这样做了不久，一个刚退休的姊妹就忽然来问他说，你愿不愿意跟我做祷告的伙伴，我们可以常常一起祷告。他当然愿意，而且还有人来问他说，你要不要我载你去教会聚会。他当然很高兴，他知道他所需要的一切神都供应了，所以你献上赞美祭，你会看见神迹发生。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13:20-21，这也是一个祷告，是希伯来书最后一处的祷告。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3:20-21，我们一起来读。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所以神常常在平安中做工，使我们的心平静安稳，有力量遵行神的旨意，而且保守我们每一天可以住在平安中。你会发现这段祷告词提到永约之血，永约之血，你知道我们能够重生，能够称义，能够成圣，能够被圣灵充满，能够得荣耀，都是根据基督的永约之血。除了借着基督的永约之血，我们不能从天上得什么的。所以大牧人主耶稣为群羊流血舍命，而且从死里复活，靠着主耶稣那个复活的大能，我们有力量遵行神的旨意，而耶稣就住在我们里面做工，对不对？继续不断的做工，使我们能够行神所喜悦的事。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做工，要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我们，使我们完全。这里提到要成全我们，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这句话英文经里面圣经是这样翻译 make you perfect， 使你们完全，使你们完全。而完全这个字呢，也可以翻译作合宜，合宜。主耶稣使我们有力量顺服神在各样事上做的合宜。一个人要达到完全，就是要先学习在各样事情上做的合宜，合宜。这个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他还没有做总统之前，他就是已经是一个心胸开朗而且做事合宜的人，他深获亲友的敬重。有一次呢，他的手表不翼而飞，他四处寻找，最后他发现是邻居偷了他的表。证据确凿之后呢，所有的人都等着看好戏，看看那个邻居会得到什么样的下场。可是呢，这个罗斯福一直没有动静，他也没有去找邻居讨回他的手表，也没有再追究这件事情，所以整个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后来有一个邻居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很好奇的来问罗斯福，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弄个清楚明白呢？这个罗斯福就这样回答他，他说如果我去找他理论，或许我可以把表要回来，但大家以后见了面会十分尴尬，对我来说呢，也得不到什么好处。我相信只要我做得很好，别人就不会再找我麻烦了，大家可以和乐的相处，那么损失一只手表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这个罗斯福他是一直以和平融洽为他生活的宗旨，他从小地方开始做起，培养自己那个坦然开阔的心胸，他学习靠着耶稣基督行神所喜悦的事。 你知道他这种开阔的胸襟呢，长存于美国人民的心中。他宽宏大量的气度呢，一直到今天仍然让人感念不已。箴言十六章七节有一句话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箴言十六章第七节，他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你如果做得好，神有办法做工在仇敌身上的。有一个人叫闵子骞，他是春秋时代的人。闵子骞的妈妈呢，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那闵子骞的爸爸是个生意人，常常需要去外地做买卖，他不能够照顾子骞，所以呢，他的爸爸在他太太，就是子骞的妈妈过世不久以后就再娶了。他就是希望继母能够好好照顾子骞。没有想到这个继母呢不喜欢子骞，特别是他自己有了儿子之后呢，他看子骞好像眼中钉，常常趁他丈夫不在家的时候虐待他，要求他做很多粗重的工作，而且不给他足够的食物跟衣服。可是他丈夫一回家就装着很爱护子骞的样子，所以这个丈夫呢从来没有怀疑过他对子骞不好。可是街坊邻居呢知道真相，他们就愤愤不平，他们就一直怂恿子骞要把真实的情形去跟爸爸讲。可是这个子骞他尊重继母是长辈，还有他有两个弟弟很年幼，如果父亲知道实情会迁怒继母，就会影响到弟弟们，所以他只是更加留意服侍这个继母，照着这个继母所吩咐的去做。但是呢，这个继母还是跟他过不去，巴不得他早点死掉。有一次他爸爸外出回来，他照例向子骞呢嘘寒问暖，又问他说：“你有没有听继母的话？你有没有惹他生气？”子骞就很恭敬的回答他父亲，而且只说他继母的好话。那个时候天气已经越来越冷，那父亲看看时候还早，就请这个子骞呢预备马车，陪他一起去探望朋友。这个子骞虽然穿着继母给他的冬衣，可是好像一点都没有御寒的果效，所以呢，他把马从马房里牵出来的时候，那个冷空气让他不断地打哆嗦，而且手都冻僵了。他爸爸就察觉这个子骞的动作很缓慢，就用手拍了拍他的背，想要给他一些鼓励。他的爸爸一拍他的背，发现他的手碰到的地方没有一般冬衣有的那种分量，所以他就仔细去看，发现里面塞的不是御寒的棉花，而是芦苇花。这个父亲很震惊，他心中马上有数，他就带着子骞回到家中，他就把继母跟两个儿子叫来，他摸了摸他们身上的棉衣，哇，发现他们穿的棉衣又厚又扎实，他就很生气，他就跟他太太说：“你这个恶婆娘啊，我娶你进门要好好照顾子骞，你看看你们个个都穿着暖和的衣服，却让子骞受寒，我真不敢想象我不在家的时候你是怎么对待他的。你既然容不下他，这个家也容不下你，你走吧。”哦，这个继母呢惊讶的说不出话来，开始流泪。这个时候这个子骞连忙跪在他爸爸面前替继母求情，他说：“爹，请你息怒，不要把娘赶出去。”他父亲说：“他这样对待你，你还替他求情？”子骞跟他说：“爹，我受点苦算不得什么，娘如果离开，弟弟们都要受苦了，所以请您让娘留下来好吗？”所以你看这个继母那样虐待子骞，子骞还是用爱来对待他的继母跟弟弟们。所以子骞的爸爸很受感动，他就同意这个子骞的请求，让这个继母留下来。这个继母也因为子骞的宽厚，他非常羞愧，他就跟子骞说：“娘对不起你，从今以后呢，我一定会把你当自己亲生儿子一样的对待。”后来这个继母真的完全改变态度，好好的对待子骞，一家人和乐融融的生活在一起。 所以一个人如果做事合宜，他愿意学习做完全人，神就有办法动工。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希伯来书13:20-21的经文，如果你去看英文扩大版圣经，它是这样翻译的，他说，但愿平安的神，就是平安的创造者跟赐予者，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伟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刚强你们，使你们完全，使你们成为应有的样式，在各样美事上装备你们，使你们能遵行他的旨意。神借着耶稣基督做工在你们里面，并完成神眼中看为喜悦的事，愿荣耀永永远远归给他，直到万代无尽，阿们。所以今天早上我恳求那位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用他的大能刚强在座的每一位，用他的大能继续的制造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完全，使我们成为神想要有的样式。我也相信神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借着他所安排的一切来装备我们，使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遵行神的旨意。主耶稣基督就住在我们里面，今天早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求主耶稣的同在更多的充满我们，更多的占有我们，掌管我们，使我们能够完成神所喜悦的事，使我们每一天都步步跟随主。